大家早上平安。那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来一起来思想四世纪整个这一卷书，然后进到这一章，我们来怎样来看哦。那有人曾经这样来总结过，人对事物的认知一般都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那这个阶段呢也称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这样的状态。第二个阶段呢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知道自己知道，第四个阶段是已经来到了不知道自己知道。那这个这样描述呢好像有点复杂，那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越是无知的人就越自信，当一个人知道的越多，自信心就会下降，但是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以后呢，自信心又会来回升。但是无论这个人他的那个自信心怎样来回升，他也不会再像刚开始他无知的时候那么样的自信，因为这样的人呢他已经开始了解到自己活着原来是这么的渺小，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不清楚的。那在信仰的历程里面呢，其实我们对神的认知是不是也是很类似在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描述的里面呢？但是很可悲的是，有人根据这四个认知的阶段做过统计哦，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了第一个阶段的里面。第一个阶段再来讲一次是什么呢？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那今天我们来看四世纪的第十八章，我们会看到这里面也是无论是这些的但族的人也好啊，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祭司也好啊，米迦也好啊，也是一样的，以为自己知道，以为自己行得很正，但是其实呢在里面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所以我想从这个主题来跟大家看今天这章经文，就是不再以为，回到正轨来看今天这章的经文。那我把今天这章经文呢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到第十三节的这个以为和神心意的寻求。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总的来看，就看到但支派他派出了五个勇士就出去窥探哦。这个拉邑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来夺取来生活呢？然后怎么巧他们就出去的时候就去到米迦的这个家来居住，然后呢也遇到米迦他为自己家里所设立的这位的祭司。那透过这个祭司的确认之后呢，他们就以为这个是合神心意的带领。那经过后来又经过对拉邑的窥探，他们就回去他们原来的地方索拉跟以实陶，告诉他同支派的这些弟兄们哦。那这个就是他们这样以为要这样去行。我们来细看今天经文给我们的一些的亮光从第一节一上来就告诉我们，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刚才天伦弟兄的分享也有提到，那这节经文呢其实在四世纪已经出现了几次后面也会出现，就是以为就是认为是没有王，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就是当时他们也没有来到这个撒母耳的年代想要自己立王嘛，就是也不认这位耶和华神来做他们的王。那这个就是那个根本的问题，不认这个王。一个王的底下就是有一个国家的治理，就是国家的法律啊，所以就是不认神所颁布的这些的律例典章。然后呢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因为不认定神所颁布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没有攻占到神量给他们这个支派的应许之地哦。那回到四世纪一上来的那个基调，我们就看一个事情，其实你的开始怎样，如果你不快快的去调整，接下来整个的趋势就会往下走。所以一个事情的开始非常的重要。那在四世纪第一章三十四节呢， 就讲到但支派他们是怎样呢？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那当时但支派当然他也是跟着其他的支派，其他的支派哎有一些的妥协，然后他们也是跟随，那其他的支派是更加的强盛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之下，他们也是一开始在这个妥协的问题之下，然后来到了这个已经四世纪已经来到了第十八章，按照当时的年代也已经过了一些的年数了，但是就是这个妥协来到如今还是如此，没有去攻占到神所应许所量给他们的。然后呢到现在这个时候呢，在四世纪已经在信仰很混乱的时候，第二节他们才打发本族的五个勇士去窥探拉邑这个地方，第七节讲，然后也这么巧哦，这里讲他们后面讲他们这五个勇士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处，就在那里住宿。哇，这个真的我们很难想象，怎么会这么巧，一个拜偶像的家，一个设立偶像为自己设立祭司的这一个的家，然后这么巧，然后这五个人就去到那里，然后被他来接待，然后住在这里面。整个的故事我们看，哇，好像是很巧妙，但其实背后都是属灵的运作，就是都是魔鬼设置的网络。从他们自己的生命来看，这但族的这五个勇士，他们接下来又会看到哎，这个神像，看到这个祭司，祭司又讲好话，哇，好像都是神的带领。昨天我们也看到好像都是神的印证，但是这里呢，我们今天整一章读下来，读整个四世纪就知道这是魔鬼的带领，这是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按我们华人讲的就是一个阴差阳错，就是在一个魔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搅扰之下，他们刚好就去到那里住宿。但其实根本就是人的生命不对，人的生命不对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觉得说哇，这个事情这么巧发生这样，这个事情这么巧发生这样，好像也有借着一个神的仆人对我说话，好像也有一个环境对我说话，是神的带领。其实当他们生命不对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么巧的这个巧是魔鬼所设立的一个网络，魔鬼就在这里造成了整件事情，就整个支派进入到败坏当中。那他们来到这里呢，进入到那里住宿，然后第三节就进了米迦的住宅啊，又听出利未人的那个口音啊，就了解哎，为什么你在这里啊这些。然后第四节这个所谓的祭司他就讲出来咯，昨天我们Pastor Stella 也跟我们分享，他按着他的身份，他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不符合来做祭司的身份的，但是他哎，人家邀他，他做，他觉得不错。然后呢这五个人哇，看到这是神的祭司，这是利未人，然后就叫他，你帮我来求问啊，看我们道路通不通达。祭司也回答说哎，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的道路是行在耶和华面前的。但是他是越过了神所给他的界限，因为神原来所分给他们的地呢是不包括拉邑这个地方的。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原来在分地的那个约书亚记的经文是怎么样来看的。所以这个已经是跟真理跟神的话语已经是有一个违背的，有一个违背了以后呢，就是神所量给他们的那一个界限他们已经越出去了，越出去了。哪怕现在这个所谓的祭司在讲，其实背后已经是谎言。所以有时候我们尤其在我们生命，真的我们生命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会不会这次神给我的是一个特例，特例就是跟神的话语是我这个经历是特别的，我这个经历是特别的。那好像我真的听说过，就是有基督徒就是因为跟他的配偶不合，然后跟另外一个姐妹在事工当中的搭配很合，他就领受到是不是我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特例，因为我原来是跟这个原来的姐妹的这个婚姻的结合是不是神的心意的，但是现在来到这个时候才是。其实 这个例子是给带给大家，已经是跟神的话语是有违背的。有时候我们哪怕觉得说这是可能是一个特例，是神一个特别的带领，但是神很明显是不会违反他已经讲出来的话，他已经颁布出来的话。这些违背真理的很明显已经是在一个谎言的里面。所以在包括这个有时候有一些在来到谈婚论嫁或者是在谈恋爱阶段的弟兄姐妹，会真的来问我能不能跟不信主的人来走在一起，来跟他们结婚。这些神的话语已经讲得很清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哪怕这里真的有一个人像这个有身份的一个利未人一个祭司跟你说你平平安安的跟他去吧，已经违反了真理的界限。那这些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例子。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有没有一些是已经是违反了真理，神的话语已经所为我们设立的那个的界限。那其实这些我们是已经不用去问了，去问也真的别人给我们的一个我们想要的答案，我们从这里看其实就是一个谎言啊，根本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呢，这五个人得到了所谓的这个印证了以后，也合乎他们自己的心意嘛，他们就去，从第七节开始，他们真的就去到拉亿啊，看到那里，哇，真的整个的状况很好啊，也预备好，哇，去攻打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得到啊，然后就回到索拉跟以斯陶见他们的弟兄，然后跟他们讲，哇，那个地方很好，要快一点去。然后第十节，他们就在这里传递讲说，你们到了那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这个他们之前还相信应该还不敢这么讲，但是这次有了这个祭司利未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他们回去也这样的传递给他们的弟兄，就是这个已经有一个属灵的领袖给我们有这个的确认了。所以今天我们作为领袖的，我们真的要来小心来领受，尤其有没有跟神话语是相违背的。我们是来讨好人，还是我们要来对准神？我们的话语是有权柄的，包括我们做父母也是一样，父母也是对孩子一个属灵的领袖啊，在职场各方面都是一个领袖。那我们领受的，当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尤其是往下去传递的时候，这个祭司传递给这但人的这五个勇士，这五个勇士回去就传递给了他们的弟兄，他们的弟兄就觉得哇，这真的是神的带领，一切都这么巧，一切都这么美妙，一切都是这么好的安排，然后他们也真的就是这样来吸收。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的领受，我们的领受有没有在真理的前提下，我们的领受是不是真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还是已经进入到了对人的讨好，然后呢所传递下去的其实也是错误的。那因为这些以为哦，这个祭司也是自己以为啊，这是平安的道路，这但族的这些人也是以为哎，这是合神心意的带领，然后他们在这个以为合神心意的寻求之下呢，进入到第二个段落，他们就进入到了以为合神心意的抢夺，就是十一节到这章经文最后的部分。首先他们抢夺的是什么呢？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的，他们是抢夺偶像跟祭司。那这里总的来说呢，就是但支派他们就派出了600个人出发要去抢夺这个拉亿，但是他们没有直接去，他们呢是再次的来到这个米迦的家，又途经这个地方，然后因为他们比米迦拥有更强大的势力，他们就把这个偶像跟这个所谓的祭司都抢夺了去。他们呢为什么要这样抢夺？是自以为有神的同在啊，然后就能够帮助他们顺利的来攻取拉亿。所以从十一节开始呢，我们就会看到经文这里讲，他们就那600个人带着兵器出发，然后来到犹大的基列耶林，然后又去到这个以法莲的山地，就来到米迦的住宅，然后他们就跟 这五个勇士呢，就跟他们的弟兄讲起这件事，就是这个人的家里有这些的以弗德啊、神像啊、这些雕刻的像、铸成的像啊，就问他们，你们想想要怎么行？然后呢，就进去了，这五个人进去了以后呢，就把这些的神像都拿了去。然后呢，啊，后来不单止如此哦，也把这个祭司也给掳了去。为什么人会真看重这些的像呢？其实当然，这是因为他们以前在埃及的那个的风气，还有后来在这个迦南地没有去，没有去真的完全的来去攻占整块的土地，去灭绝神要他们灭绝的这些邪恶的迦南人，所以他们就被同化了。他们的观念里面就认为佩戴这些的东西就会有神的同在，带着这些的东西就会有神的同在，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重要。那这一个观念呢，我们不要以为是在那个时候才有，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还是有，甚至或许有一些基督徒也还是有的。因为在整个的这个拜偶像的文化的里面哦，我们今天看电影也是有，就是有一些僵尸片，就是要拿十字架出来，要拿一些的宗教的事物出来，然后呢这个僵尸他就怕了。还有呢，我们今天也是人就会觉得，当我们佩戴某一个事物的时候，因为很多的信仰都是这样的，当我们佩戴某一个事物，当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像、有一个宗教的物品在那里的时候，哇，仿佛这个东西就能够在那里，它就灵，它就能够带下一个神的同在、神的保护。但是这其实是错的，是不对的，因为神的话语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不要我们雕刻立这些的偶像，并且这位神他是借着他的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他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佩戴任何的这些偶像、这些宗教的事物啊，甚至就有人搞一些什么护身符啊等等的那些东西，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去到每一个的地方，神的同在真真正正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行使神的权柄，那偶像的权势就不能够这样来伤我们。但是呢，这里呢，这五个人他们是不清楚，但族的这些人也不清楚，那他们就以为，哎，有这些的像、有这些的宗教的事物，就是有神的同在。那这个是首先我们要留意的。第二个呢，他们也认为，哎，不单只要有这些事物啊，那还要除了有这些的物品，还需要有一个祭司啊，还需要有一个人在那里做这些的仪式啊。那在我们了解的一些信仰里面，就是认为除了要有这些的道具，还需要有一位大师，这位大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找的这位呢就是这个祭司，这位所谓的祭司，并且他们讲的话也讲得很好哦。他们讲得很好是怎样呢？十九节，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哇，这个称呼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讲的。你为父，就是说他要做他一个属灵的父亲，做他一个整个遮盖。然后后面讲不是一家的祭司，是一个支派的祭司，非常的属灵，将这个所谓的祭司的身份的高度抬举起来。然后二十节，这个祭司当然他生命也是有问题的，他心里喜悦，他就拿着这些的东西进入到他们中间。他自己也觉得，是啊，我从前这么潦倒，生活都有困难，如今出来在一个家做了这个祭司被尊荣好呢，还是我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呢？他们还要称我为父，我是他们属灵的父亲。哇，这个属灵的一个理由讲的真的是他心里面就中了，他心里面正是也是他想要的，所以呢他也真的这样就进入到他们中间。结果这个败坏呢，就是从一个家拜偶像，甚至可能米家周围的那些人也来拜了，就是那一个家族了，可能是附近的人，变成了整一个支派， 进入到了这个的败坏的当中。所以这个祭司这个身份真的是很重要，他是作为一个领袖，这个立位人也好，祭司也好，他是一个领袖，他要怎样来领受，他要怎样来回应，真的就会来影响着这些的百姓。就是也继续的在提醒我们这些我们服侍的做小组长的，还有我们尤其做全职的同工的，我们怎样来领受，我们怎样的领受，然后我们怎样的往下来传递，还有有没有人别人讲的一些就是正中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需要被认可啊，需要被抬举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其实是魔鬼设立的一个网罗的里面。领袖是必须的，领袖是需要的，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领袖，真正属灵的领袖是最为关键的。不是别人说要来称你为父为祭司，称你怎样的那个头衔，那个给你的身份，而是我们的生命能不能真正的来讨神喜悦，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除了他们这样的以为，这些但支派的人哦，以为就是在神的心意之下，然后他们就去抢夺这个的偶像跟祭司呢，接下来他们得到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确认啊，也有祭司跟他们啊，他们在27到29节在这里，他们就抢夺非应许的地业。那但支派的这些人呢，他就是带着偶像跟祭司杀了拉亿那里安居无虑的民，抢夺了他们的地，但这不是神所原来给应许给他们的产业啊。我们这里来看27节，这里的描述非常好哦，他们到了那里见到的是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安居无虑的民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们是没有征战的，他们是没有透过征战就把这个地给拿了，那地的居民也没有征战，也没有想过要征战，安居无虑的。所以这个不是神的，这个已经是不是神的带领，因为神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是跟迦南人是有征战然后才得着的，并无人搭救。那这里他们跟西顿远也没有跟别人来往这些。好，这里呢我们其实看回在约书亚记的19章的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当时这些但人其实他们分得的地业是在哪里。但是呢这里也记载但人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越过原得的地界就是原来分给他们的，他们没有得。然后呢但因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但的名将利善改名为但啊，这个利善其实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拉亿。所以神原来量给他们的地界他们没有取的，反而他们是来到这个拉亿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不需要征战，这个地方的民安居很容易很轻松就可以拿到，然后呢又有很多他们觉得是印证，然后就去夺了这块的地。但原来这不是神所量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就成了问题。然后除了他们这样来抢夺偶像祭司，抢夺非应许的地业呢，最后最糟糕的是30节到31节讲的抢夺对神的敬拜。这里呢他们是就是在这里经文就讲到，他们是在拉亿就设立着了这个偶像跟祭司，让但支派的人去那里敬拜哦，而不是去到当时神约柜所在的示罗来敬拜神。所以30节就讲这个但人就在那里为自己设立雕刻的像啊，摩西的孙子这个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那这个也是不对的。我们昨天已经看到是亚伦的后裔才可以，直到那里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这个神的殿是指神的帐幕啊。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建殿起来，但是神的约柜就是在神的帐幕里面，那时候停在示罗。所以那时候他们按着神的律法，他们每年按着神所预定的时间要去敬拜神，是一定要去到示罗的。但是但人呢 次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就是这些但支派的人哦，他们自己私自来立了一个敬拜的地方，而不是按着神所定的那个敬拜的地方，他们是自己立了一个地方，按着那个地理位置哦，示罗应该跟这个拉伊但支派所在的地方有100多公里，所以按着以前的路程来说是蛮远的。当然后面的人也跟着学。那这个有人解释哦，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来揣摩，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的里面讲到以色列各支派受应得保护的这些的各个的宗派里面，支派里面是没有但支派的。大家可以去看启示录七章的4到8节里面讲各支派受应的数目144000，这里列举了全部的支派，但是是没有但支派的。有人解释了这个，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奥秘我们还不清楚，可能啊就是因为但支派他是第一个自己设立这个敬拜之处的支派的原因，他不是一个家，不是一小群，他是整个的支派自己立了一个地方，然后让整个支派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敬拜，而不去到神所定的地方来敬拜。那这个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在疫情当中，当然我们是在线上崇拜，那个是我们是一个新的当时的一个趋势，但是如今我们疫情已经来到了尾声，神所设立敬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要回到教会来，是要回到教会来。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提醒，我们不要私立一个自己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我在家聚会也是敬拜啊，也是在崇拜啊，我也有在听到，我也有在敬拜啊，但是神的心意总是让他的百姓在大会当中来聚集，这些在诗篇我们都有来看到。那从今天这章经文里面，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在我们信仰里面也好，在我们人生里面也好，真的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以为这是对的，以为这是合神心意的。包括我们来到了聚会以后，我们来听一个的信息，我们也会选择性的来听，因为有时候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来feedback 来回馈的时候，就是他听到了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有一些东西他又没有听全，就是我们是在一个以为的里面，这个合乎我心意的，我以为这个是好的，其他的那些我觉得不行，这些我吸收不了，我就不听，就没有来听完全，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以为的里面。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些的以为，就是上面讲到以为哇，也有这个祭司来祝福啊，也以为就是有一些的印证啊，以为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华人新年，我们人都以为过年的时候讲一些吉利的话就能够真的是能够得福。所以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当我玩一个玩具，我就是拿那个玩具在过年的时候玩那个玩具，然后我给他有一个情景，我讲了这句话，救命啊，然后就被家里的人骂说新年的时候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就我们都是以为说是原来过新年的时候讲一些的好话就以为是得福了。今天这些但人也是一样，以为有人跟他们讲一些好话就得福了。当然我们是要口出恩言，不要乱讲话，这个是必须的，但是更关键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与神对齐了。在新年期间我们都知道要讲一些的祝福的话，吉利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讲这些吉利的话，我们自己却没有走在神的心意，我们听别人祝福我们一些吉利的话，我们自己却没有走在神的心意，我们以为这样就得福了，但是最终却不是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我想做一个的总结，其实今天我们看这整一章的经文，如果这里面的但支派也好， 这个祭司也好，包括米迦今天讲的比较少，如果他们能够回到摩西的律法里面去，回到之前先祖所为他们传下来的，祭司知道我不能够做祭司，按着摩西的吩咐是亚伦的后裔，按着神的话语的吩咐，但人知道这不是我们该得的地业，按着神的吩咐就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越过了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的界限，那个他要赐给我们的产业的范围，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就能够除掉我们里面许许多多的以为，因为我们是回到有神话语作为根基的那一个的正轨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真的我们就会活在很多的以为的里面，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避免进入到呢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许多的任意妄为，就是四世纪里面一直讲到这个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能够活出这个讨神喜悦蒙神赐福的生活。所以在新春期间继续祝福大家，我们不单只口出恩言，我们也真的是能够将这些恩言能够都活出来领受。